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姚谦牧师、有牧星老师，还有乐意和你打招呼。我们今天的栏目是《旧约一百句》，还有三集啊，就完成《旧约一百句》的学习了。牧星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很好啊，觉得每一个听众，可能包括我在内了，都可能又要与这个遗忘做斗争了。
哦，很容易会忘记前面的，
就是记住了后面口诀，忘记了前面的口诀，
对对对对，很正常。
这个是很正常的啊。
对啊对啊对啊，那我们就不断的复习了，今天我们就来复习好不好？
好。
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和大家先复习一到八十八句啊。
旧约一百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同学旧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
识大局。
好，那么这个复习的时间呢，我来起个头吧。
嗯，
那么旧约一百句呢，一到十一句的是讲到圣经地理背景啊。那么我来了，一，以色列，雅各名字，应许之国。二，加利利海，以色列北部外邦之地。三，约旦河贯穿以色列，约书亚如行干地。四，死海，以色列南部所多玛、俄摩拉所在地。那么五，地中海，以色列以西鱼吞越拿。六，埃及，以色列西南面多人避难所。七了，尼罗河，公主救摩西。八，西乃山，以利亚藏山洞。九，亚述灭北国以色列。十，巴比伦灭南国犹大。十一，波斯湾，乌尔在附近
啊。牧师，你用来练练气也不错啊。
哎，我一条气练也不容易嘛。
对呀、啊，所以练练气也不错。好，现在来到十二到二十二句，这些口诀讲的是另外一个大题目，就是创世纪一到十二章的内容。十二，四件大事影响全人类。十三，创造原美好。十四，堕落人作主。十五，洪水，洪水彰公义，洪约显怜悯。十六，列国分散至巴别。十七，吾尔，亚伯拉罕老家。十八，立约，拣选赐福，纯因爱。十九，三部分。二十，土地平信领迦南地。二十一，后裔多如沙星。二十二，赐福惠及万族。到那个牧星老师了，我不够气了。
接下来就是二十三到三十二句，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的一些事情。
嗯，
二十三句，去吧，遵命。二十四，因信而行，神算为义。二十五，进入以色列，神重申应许。二十六，以外的以实玛利，祸端之子。二十七，以内的以撒，应许之子。二十八，双胞胎，神选次子。二十九，以扫，轻看神应许。三十，雅各，学会抓住神。三十一，十二个儿子，父偏心而嫉妒。三十二，约瑟被卖到埃及，神有美意。
嗯，又来了，
这是练气。
嗯啊，接下来呢，姚谦记熟第三十三到四十四句了，谈到摩西和会幕的侍奉人员呢。
嗯，
那么这个呢，就包括出埃及记、利未记跟民数记了。三十四，四百年，哀声神垂听。三十四，差遣摩西，神悉心栽培鼓励。三十五，容我的百姓去，神让子民的自由。三十六，做梦，法老心刚硬。三十七，十灾，显谁为真神。三十八，逾越节，预表基督救赎。三十九，过红海，绝境见大能。四十，西乃山，神显威严。四十一，颁布律法，神判子民将他美善。四十二，会幕，神与人同住。四十三，祭司，神人桥梁。哎， 来到四十四了，利未人会幕圣殿助理。
哇，完了，在这里呢，我印象最深刻就是39，过红海，绝境见大能，因为神曾经真的用这句话来鼓励我。好，接下来呢，第45到54句，这里简要的说出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往那个应许地迦南的那个经过哈，内容主要记载在民数记和生命记。45，数点人数，远征迦南。46，往加迪斯绿洲，神眷顾民埋怨。47，12个探子，任务是窥探实况。10个说不能上去，因惧怕逆神旨。49，2个说立刻上去，因信勇往应许地。50，大家说回埃及去吧，小心惹神大怒。51，漂流40年，屡错不改，客死旷野，就是客死异乡那个客死哈。52，死海北边，后面入迦南。53，摩西打气，守律法得福，叛逆遭祸。54，摩西死了，神中仆因罪未进迦南。
对，下面就来到了55到58句，讲的是摩西的徒弟约书亚怎样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涉及的经文主要记载在约书亚记。55，约书亚将军继承摩西，神应许同在。56，过约旦河，下河水止，立石祭恩。57，划分土地，另感异族，未得先分。58，约书亚死了，两代宗仆经历相近。
59到63句是四世纪的纲要。59，恶性循环，目中无神，任意而行。60，行恶，拜偶像。61，惩罚，助离恶行。62，呼求神垂听。63，拯救，全是恩典。
叛逆的以色列人受到惩罚之后，他们呼求神，神还是会怜悯和拯救。可是以色列人呢，还是非常的叛逆的，他们不要神来管制他们，他们倒是要求呢，要向那些外邦国家立个王来统领他们哈，为他们打仗等等。那64到67句呢，就讲到以色列立国以后的头三个王，涉及的经文呢记载在撒母耳记的上下。64，立三个王，立王非神意，眷顾仍不断。65，无心无意的扫罗，身高大，心弱小，怕人不怕神。66，全心全意的大卫，虽失足实爱神。67，半心半意的所罗门，智慧无双，晚节不保啊。
好，接下来是68到71句，讲的是王国分裂的时期，北国和南国的情况。涉及的经文主要记载在列王记上下。68，王国分裂，复拜别神，止步听劝。69，北和南。70，以色列和犹大，北十南二。71，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罪恶之城和圣殿之都。
哇，很快啊，已经71了啊，要现在来了。
嗯，
那么王国分裂的同时呢，外敌亚述兴起，对以色列造成威胁。那么72到78句呢，说的就是北国情况分裂以后的状况。
嗯，
内容主要是记载在列王记上下了。72，亚述兴起，残暴之民，建都尼尼微。73，北国比南强，却早亡。74，歪曲真理，指牛为神。75，拜偶像，奉假神，恶事多。76，差遣先知，神言人，欲悔改，复敬虔。77，被押束掳走，或原拜偶像，行恶，遭神罚。78，异族通婚，问和宗教，由杀敌对。
嗯，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们一起来背或者一起来朗读呢？马上我们就到79到85句，讲的是另外一个外敌，当当当当，就是巴比伦他兴起，怎样的对付南国。 79到85句呢，讲到南国的发展，涉及的经文呢，就是列王记下、历代志下，还有大小的先知书。79，巴比伦兴起，古国再起，强后承接呢。80，征服亚述，洪水助攻，预言应验。81，南国境况险，但听命神保护。82，徒具一事，力道心不在，多行不义。83，拜偶像，信仰混乱，圣殿成多神庙。84，差遣先知，欲回转，宣盼望。85，被巴比伦掳走，屡劝不改，神施审判呢。
南国被掳巴比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次介绍了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口诀分别是86三个阶段，87但以理被掳走，逆境不屈，真神忠仆，88以西结被掳走，王城阶下求，先知一邦祭神言。
哦，感谢神，我们复习完毕了。接下来介绍第三个阶段，还有被掳的光景。那口诀是什么呢？就我来念一念。89，所有的都被掳走，国破家亡。90，拆毁圣殿和城墙，预言应验，子民再无所事。91，70年，神定之数，地得安息。
愿你平安，哦耶路撒冷，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平安，哦耶路撒冷，愿你兴旺，城中平安。
和我所爱，我举手祈求，愿主平安在你中间。为这神的殿和神所爱，我举手祈求，愿主赐福在你中间。
我们呢一口气从第一句复习到刚刚88句、啊，你发现自己对以色列历史跟圣经已经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吗？这个可能不同的听众朋友呢不完全一样了。那么上回讲到南国第一次被掳是在主前605年，那时候呢巴比伦人把宗师贵胄带去巴比伦，那么先知但以理被掳，又从圣殿取走了一些器物。那么南国第二次被掳呢，这个年份也是大家记得了，是在主前597年。
对，
这一次呢巴比伦人呢俘虏了约雅金，把他王族大臣
将
跟勇士都带到巴比伦去，以西结也被掳了。那么以下呢我们就来谈谈被掳的第三阶段了。这一次呢被掳发生在主前586年呢，这个年份也是很重要。
586年啊。
所以呢89的口诀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都被掳走，国破家亡。我们先来听一段经文，记载在历代志下36章16到18节。16节，他们却讥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的手里，加勒底王将圣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那我们这里呢可以注意的是，经文强调的是神使啊，里面经文写得很清楚，是神使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王了，来攻击他们，是神将犹大的百姓交在加勒底王的手里的。也就是说 表面上是巴比伦王攻破犹大，其实是神借巴比伦来管教犹大，使犹大被掳的哈。我们也清楚这样。哇，我们一听，为什么神要对他的子民做出这么严厉的管教呢？那我们就要知道，到底在犹大人的第三次，注意是第三次被掳，完全国破家亡之前。也就是说在部分人已经被掳啊，国家还没有完全灭亡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从耶利米书我们知道，先知耶利米呢不断提醒当时没有被掳的以色列人啊，回转悔改。被掳到加巴鲁河边的以西结呢，神也用他作为出口，提醒被掳的以色列人不要再拜偶像，要悔改。可是犹大的子民呢，虽然有北国的结局作为警惕，又有先知不断警告他们，他们还是没有立时的悔改啊。我们可以念些经文来重温当时犹大国民的罪恶的情况。
对，经文就记载在耶利米书的27章14到15节。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
假的。
对，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这是神借先知耶利米说的。当时犹大国出现假先知预言巴比伦很快被耶和华击打，说耶路撒冷有平安。
骗人的。
我们再听另外一段经文，记载在以西结书的14章3到5节。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拜许多假神的罪报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这是神借先知以西结说的。这里的主角是被掳巴比伦的长老，经文形容他们把假神接到心里，非常形象化的描写了他们对神的不忠。
把假神接到心里，哇，牧师这个字我觉得很痛心啊，对吧？
每回念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都给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反省。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犹大灭亡的经过啊，这个都是很重要。当时不论留在犹大本国的或是被掳的人呢，都不认为会长期被掳的，反而
以为只是短期。
对，反而他们相信是假先知说的，很快就可以回国了。不过这只是他们的幻想。那么以西结书呢，17章13节这样说：后来尼布加尼撒王在以色列的宗室中娶了一人，哎，这个就是西底家。跟这个王与他立约，使他发誓将要低微，不能自强，唯因他守盟约得以存立。但西底家做王9年后呢，他背叛巴比伦王，投靠埃及。那么巴比伦王呢，就再次来征讨耶路撒冷。结果呢，在18个月后呢，
没了，
就将耶路撒冷攻陷。这个记载在耶利米书39章1到2节。哎呀，圣殿被焚烧，耶路撒冷的城墙也被拆毁，圣殿里所有的器皿都被掳到巴比伦去。哎，这个结果真的很可惜。那么西底家王被拿住，押到巴比伦王面前审判啊，这个是王下列王记下25章6到7节了。耶路撒冷只留下最贫穷的人在当地修理葡萄园跟耕田啊。哎，这个图画呢，就是在列王记下25章11到12节。
南国犹大国破家亡啊，耶路撒冷呢就受破坏，究竟破坏到怎么样的程度呢？90句，拆毁圣殿和城墙，预言应验，子民再无所事。 口诀里面讲到预言应验，耶利米曾经预言南国将被灭，我们来看其中部分的经文哈，25章8到11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注意这里呢，神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为他的仆人，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失效，并且永久荒凉。11节，这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当然先知呢不止上述第一次预言南国的灭亡哈，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只是列举刚才说的耶利米书25章的经文。所以呢我们知道先知的预言应验哈，讲到这部分了，子民再无所事。
后来呢公元前586年呢，巴比伦拆毁以色列人的圣殿跟耶路撒冷城墙，对犹太人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圣殿跟城墙是他们作为神子民身份的象征，也是他们的骄傲。那么我们先说到圣殿啊，神对圣殿做了非常宝贵的应许，坚定的承诺以圣殿作为他临在的地方。哇，圣经很多处都是表达神的同在，历代志下7章12节，以赛亚书56章7节跟84篇4节都可以参考。可是百姓逐渐不再信靠圣殿里的神，转为信靠神的圣殿。哇，这个都是一个偏差了。他们的心被假先知的谎话所骗。那么以为只要有圣殿，神就站在他们这一边，他们就可以毫无顾忌，为所欲为。结果连他们所信靠的圣殿都失去了。至于耶路撒冷城呢，神也对这城做了很多宝贵的应许。神选择在这城立他的名，大家可以参考历代志下6章6节、48篇1到2节、135篇21节跟以赛亚书31章5节。但百姓逐渐不再信靠耶路撒冷的神，反而信靠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特别神圣，不会被侵犯。大家明白这个分别吗？这种本末倒置呢，使神誓言要把它毁灭。
我看百姓不信靠那个建造圣殿的神，信靠那个圣殿，不信靠建造耶路撒冷的神，只是信靠那个耶路撒冷。今天好像我们也会这样，对吧？就是特别对某个教堂，
对伟大的教会都很羡慕，反而没有信靠神。
当然如果你的目光仅仅局限于这个富丽堂皇的教堂，而没有看到教堂背后的神的话，这就是一种偏颇了。
对对对，所以后来神也是叫他们建殿，但回归之后建圣殿，就是代表他们从前对神的那个信仰，那个敬拜生活重新再建立。所以当时那个建殿也是很有意思啊。刚才我们看到了神终于审判以色列民，但是呢我觉得看圣经呢，永远都看到神是大有怜悯的，审判是有期限的。所以呢我们读耶利米书25章3到11节，耶利米就预言南国被掳期限70年是有期限的。91句的口诀是什么呢？就是70年神定之数，地得安息。让木星老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对，这个经文呢就记载在耶利米书的25章11节的下半节到12节。经文是这样讲的，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另外一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的29章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他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扔回此地。70年怎么样计算，学者中众说纷纭了。这里呢为听众朋友介绍两个普遍的看法。第一个就是由公元前605或者606年首次被掳，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下24章1节，到公元前537或者538年被掳者第一次回归，记载在以斯拉记的3章1到6节。 第二种说法是公元前586年圣殿被毁，到公元前516年回归者完成圣殿的重建。我们可以看以斯拉记的6章15节，
这刚好70年。可你觉得哪一个算合理？但是其实是不是70年怎么计算也不是很重要，
对
吧？那子民被掳呢，一方面使他们得到管教，痛定思痛，另一方面呢，其实土地也得到安息，对吧？
对，所以呢，从出埃及记23章跟利未记25章呢，我们就有这样的记载了。那么哪里说以色列人逢第7年要暂停耕种，让地得安息，也把安息年不耕自出的土产留给穷人、仆婢跟寄居者。不过过去以色列人很可能没有严格遵守让地的安息的诫命，反而过度使用土地。那么这里呢，神就很巧妙的使用这70年呢，让土地也有生息的机会啊。这个呢，我们就参考历代记下36章21节的记载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说什么？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举满了70年。
第89到91句，89，所有的都被掳走，国破家亡。90，拆毁圣殿和城墙，预言应验，子民再无所事。91，70年，神定之数，地得安息。同学旧约100句，了解历史十大局。想好了吗？
我决定多抄写，我决定边跳舞边默想，
我决定把句子唱出来，
我决定多朗诵句子。
哈，我还没想好啊。
得快啊，不然礼物派光了怎么办啊？
哈，礼物？什么礼物啊？
哈，
你们不知道？
我知道啊。只要把帮助我们牢记旧约100句的点子电邮到汉语拼音真道@汉语拼音良友.net，而且主持人又同意你的方法有趣有效，就可以获得神秘礼物一份。
哇，哎，伙伴们还等什么呢？走了走了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
活学旧约100句，
去读历史十大局。
是的，请听众朋友注意，我们有活学旧约100句，去读历史，这是有趣的去，去读历史十大局的活动。那现在我们呢，也可以总结一下今天的3句口诀呢，让我们认识到以下4点：第一，子民叛逆神，所以神就罚他们亡国；第二点，神的话必应验；第3点，圣殿不是护身符，圣城不是避难港。第4点，子民屡劝不改，神仍然施恩，让他们可以被掳归回。反思题4点的总结，其中给你什么启发呢？最后我们来重温89到91句。89，所有的都被掳走，国破家亡。
90，拆毁圣殿和城墙，子民再无所失。
91，70年，神定之数，地得安息。
谢谢你们和我们一起学习旧约100句，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